吉隆坡清新教会的沙巴西地堂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呀，母亲节快乐。我是来自东南亚花园中文清新教会啊，所以不是东南亚这么大哈，这是东南亚花园哈。所以在 PJ 有一个花园是 C Park 啊，叫做那么在51年前呢，是由吉隆坡金星教会设堂的哈，不是第一间啊，第一间的应该是今年庆祝70周年的芙蓉金星会。那今年呢，我们东南亚花园中文金星教会是第51周年。那么所以呢其实是跟吉隆坡金星会是很密切的这个关系的。那现在我的堂会呢不在西帕这个花园，是在达曼玛扬加耶哈，也是一间纯中文的金星教会。那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能够来证道。那在应该是几个月前吧，应该是我的姐姐来证道啊，所以不要搞错，那个叫许丹平啊，我是妹妹啊，我姐姐是在神学院教书啊，我是牧会的。那我比较跟在阿洛加拉阿洛的堂会比较熟悉哈，因为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去讲道一次。那么今年的国大哈，讲到的来了这里，所以后来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讲，哦，我去了德萨巴西地哈，所以呢今年就没有去阿罗那里讲到了。那很感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啊。其实呢，当德萨巴西地刚开始的时候，也刚开始中文堂啊，就是应该是丽芬还是我忘了她的名字，一个女传道哈，她在就是。在那个很小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小堂里面，第二堂是吧，那个长长的那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时我是在金莲会侍奉，所以我几乎一年有来好几趟齁，在那里讲道。我不知道那还有在吗，当时有见过我讲道的人都不在是吗，都换了其他地方。有哈，应该有哈。那所以来到这个大堂讲道是第一次哈。那么今天我也应该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哈，要把这一篇道讲完了。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讲这一个信息呢，就是平凡中的神迹哈。因为我相信对于做母亲这个身份其实听起来是蛮平凡的。前天我就跟我教会今天的讲员哈，是一个师母，她本身也是一个传道人，那我就跟她请她吃了一个饭了，因为今天没时间请她吃饭，就跟她聊起哈，这个师母有五个孩子，有四个女儿，然后最小那个是儿子哈。那我就问她，诶，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身的，我今天带了我妈妈来哈，坐在前面，那我自己单身的，那我就很喜欢听哦，这妈妈们你们是怎么样的感受，尤其是丈夫是牧师，他自己也是牧者，那他自己要生五个孩子，要照顾孩子哦。那他说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是女儿，然后第二女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又在怀孕了，结果呢里面是双胞胎哦。所以他双胞胎其实住在我教会附近啊，是常常来我们这里聚会啊，团契崇拜侍奉的。那他就跟我谈起说哦，发现到是双胞胎的时候，整个过程一直到去生这个双胞胎下来哦，他说哇，到后期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够仰卧，因为太大了压住他，呼吸不到，心脏都好像跳不到这样哦，所以他都要转这里睡一下，转这里睡一下，所以是到生的时候是更难更难哦。所以真的要给每一个母亲哦一个很大的掌声哦，真的生孩子的时候已经是好辛苦啊、哦、然后师母说他就跟家里人跟医生讲不生了，生四个不生了啊、哦、但是家里人说我们要等一个儿子哦，再多一次，哦，不要了不要了，再多一个啊，结果感谢神哈，第五个啊就是儿子哈，昨天儿子也来了我们的团契啊，好可爱，看他们几兄弟姐妹在那里啊，都已经长大了工作了。所以其实真的哈，成为母亲一点都不容易啊，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忙碌的对吧，尤其是好像我见到那师母，她还在牧会，他还要带孩子，还要做家务、啊、当然他说牧师占了很大的部分、哦、牧师帮了很多很多的忙、哦、我的牧师很会带孩子的，他说。所以、哦、也像每一个在这里的 爸爸哦，丈夫哦，也说辛苦你们了哦。这父母亲真的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呢，希望呢，在这个信息里面哈，虽然你会看到很多人物的出现，但是呢，我最重要要带出来的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里面，做母亲的生活真的平凡到很不平凡，对吗？很不平凡的时候就是。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起哦，忙乱到不知道从哪一个角落开始，从哪一件事情可以开始去解决接下来一团要解决的东西。在这些这样子的生活的当中，到底神有没有在哪里？有吗？有哈。当半夜孩子在哭的时候，推来推去哦，推来推去看谁起来先就去喂奶那个，对吧？我的嫂嫂，我的侄儿已经很大了，要结婚了哈，我侄女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最记得我哥哥嫂嫂的故事，就是我的侄儿出世的时候，我嫂嫂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妈妈哦，她就一直叫她的儿子爸爸，爸爸，一直就叫他。他就，所以我的侄儿是先叫爸爸了，我的哥哥很开心哦，又会叫爸爸。结果呢，半夜的时候他就爸爸叫你啊。我的嫂嫂很厉害，叫你啊，半夜的时候，哦，我的哥哥就要去泡奶给他，因为他只会叫爸爸哦，那时候，所以呢，真的很不容易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可能甚至到一个哇，真的很想放弃一切哦。我甚至听过一些的弟兄姐妹说，早知道不要生这样多个哦，尤其是在待着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师母，他们也是生了好几个哦，他们说生一个还好哦，有时候他累他抱啊，我抱，我累他抱哦，可以轮流抱，生两个还可以一人抱一个，生三个哦，随便啦讲哦，三个以后是五六个都不要紧了哦，因为都只有两个人可以抱，抱的有限哦，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真的需要神的同在，而也实在的，我也相信身为母亲的更加多的机会去经历到这个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神同在，神迹真的需要神的大能来带领着。等一下的那段经文我会出现，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我在众多的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一些人物里面的其中一个特别要说的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老仆人，当他为以撒在找这一个太太的时候，就是为亚伯拉罕找媳妇儿的时候，因为生了以撒这一个人是实在太特别了，对吧？他的出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出世，是神预告了很久，期盼了太久的一个婴孩，这也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期盼了更久，对吗？所以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问一下你旁边的人，你的生活真的有神迹吗？问一下他，怕你睡觉，你的生活真的有神迹吗？有吗？有经历到吗？有哈，有哈。很多人以为神迹一定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什么是神迹？刚才说到了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生的这个孩子，在经过一番的波折，甚至这个撒拉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不孕的，你会发现到圣经里面，尤其在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所出现的那一些妇女，好一些都是不可能成为母亲的人来的，就是不孕的，出名了，在那个社区里面出名了。我相信撒拉是其中一个很出名不孕的一个妇女，对吧？她到差不多接近已经90岁了，很老了，她才来生孩子，而且她连经期也停了，到今天为止医学上还是不能让一个已经停经的妇女生孩子的，到今天为止。所以在那个时候更加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想了很多方法，他把自己的这个婢女夏甲给了他丈夫，对吧？以为这就是神的心意，结果就搞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出来，一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面对那个结果，对吧？所以姐妹不要乱做决定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是这个时候罢了，我的眼睛一闭气一断死掉了离开，对不起，你的刚才唱那首歌吗？你的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还会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他们面对这好大的一个挑战哦。那是感谢神哦，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全，一定能够实现。 因此在不可能的状况底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以撒出世了。但是出世了，他在一个很特别，就是大家都很开心的年龄，过了危险的儿童期，因为不稳定嘛那时候，然后到了身体健壮的时候，少年期的时候，竟然神让这一个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是非常的挣扎。我们看圣经哦，有时候我们读经，我们就是这样子读过，因为我们是回头看，对吧？除了启示录啊，除了一些讲预言的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一些预言还没有实现以外，其他的都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对吧？我们人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哦，很常我们觉得，哎呀，我都已经知道结局了啊。你们看电影、看电视会这样的吗？我很紧张，很紧张嘞！快点先去看最后一集哦。有些人甚至要等整套电视剧出完了才看，为什么？他要先看结局哦，结局是 happy ending 的，他才会看回前面。如果是不 happy 的，我不要看了哦。所以你就不会担心说中间，哎呀，不会死的，主角不会死的，遇到怎么样的危险都不会死的，都不会死的哈、哦，只有男二死，男一不会死的，我们就会有这种很安心的。但是这是我们人的那种的很正常的感受，但是我们读圣经不能这样子读哦。我们已经把结果知道了，说哎呀，最后神没有让这个以撒死嘛，对吧？我们知道结果了，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把它这样子淡淡的读过，千万不要哈。我们要学习哈，如果你爱看电视剧啊，现在的短剧，所有东西都好啊，要把你不知道结果，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放进去。我们才能够更加能够洞察到整个事情当中我们与当事人走过的那种感受和经历到神的实在。所以当时的亚伯拉罕是很难的，他连他的老婆也没有告诉他说神要我献上我的儿子，他是着着实实的要把以撒这一个应许之子带上这个摩利亚山去，要把他献为祭给神的。但是神就预备了一个山羊献上了。那最后呢，以撒就慢慢到成年了。成年了以后他的妈妈，我相信这个撒拉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宠爱这个儿子，对吧？等了风风波波，结果很奇迹般的出世的孩子。但是呢，他们也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在以撒结婚之前，撒拉已经去世了。那这时候呢，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儿，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吗？这个应该是新译本哦。一二起，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讲得很清楚了哈，他找了一个最忠心的仆人哦，跟了他好些年了，几十年了，甚至可能他们说这个仆人就是当时神跟亚伯拉罕说你会有一个儿子，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啊，当时连以撒、玛利都还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啊，我仆人的孩子是吗？哦，可能就是这一个了，就是亲近到他认为这个的后代就是成为他后代的这个仆人哦，他很相信他，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以撒这个儿子应许之子的婚姻交在他手上，意思就是讲以后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都是从这个媳妇这里生下去的，对吧？所以呢，他说不要在这个迦南地外邦人的地方来娶我的媳妇，我要回到我自己的本族本乡。诶，这个跟华人很像，对吗？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蛮多的人哦，可能我们这一代或者我的下一代的这些可能就没有这么严谨了，可能跟我同辈的五六十岁的或者七八十岁的那一些哦，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听过好一些姐妹哦，尤其是因为我姐妹，我跟姐妹比较多聊这些哦，她说哎呀，那时候我拍拖的时候啊那个是一个客家人啊，我爸爸妈妈不给啊，怎么？因为一定要找福建人，啊，福建人，别晒客家人，不可以分手，分手哈、哦，一定要找回福建人才能够结婚哦。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这样的哈？真的有的，对吧？要找回同样籍贯的哈，不要去到太远了。现在，哎呀，同样肤色都差不多了哈。啊，不要讲话，안녕하세요，哎，原来韩国人了，不要紧啦，同样肤色就好了。哈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不要在我这个地方啊，请你去到我的本族本乡那里去找一个媳妇。哇，对这一个仆人来说哈。This is an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一个不可能任务。好难呢，已经在这里这么久了，我去到那边，你又不带多几个亲朋戚友跟我一起，就叫我一个仆人代表去。当然亚伯拉罕很有钱啊，他是那边的富豪来的啊，所以有兴趣看创世纪，创世纪是非常好看的。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脊椎骨啊， backbone of the Bible， 一定要看了。因为从神创造人犯罪，神怎么预备救赎，你有看到创世纪，你才能够理解到整本圣经接下去发生的事情。那他就去找这一个为主人找媳妇，那他就带了很多，骆驼是当时的什么你知道吗？玛莎拉蒂，当时的很贵很贵的交通器皿，带了不是一辆玛莎拉蒂，第二辆法拉利，第三辆，哇，一排一排的，每一头骆驼都很贵了，一排骆驼这样子。然后呢就远赴这个家乡。那么到了，其实不是很远了，到了这个大概是向南部走吧，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就是黄昏的时分，大家都累了，然后呢黄昏太阳下山，女人就出来打水了，出来打水了。那仆人呢就叫那个骆驼呢，就全部，然后骆驼休息就是跪着的，腿很长对吧，然后跪在那个城外的水井旁，他就要一个的什么呢，印证，一个 sign， 一个的印证，说这个人是不是，你看他很有信心对吧，求神给个印证，就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今日使我遇见一个好的机会。他求神一个的机会，是连慈爱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呐。现在呢，我只是一个替我主人去完成一个任务的人，所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决定的祝福是在我主人的身上。所以呢，如果我现在这个水井旁在城内有女儿，有这些人居民的女儿女生出来，意思就是处女少女来到这个井边，放下了水瓶，然后呢给我喝水，也给我的骆驼喝水。你知道骆驼喝水要多久吗？不是一头，不是两头，不是三头，是好多匹的骆驼他要让这些骆驼都喝水哈，其实真的这个他，我相信他可能广东话十五十六哈，他也是十五十六波哈，五十五十，会不会这个事情会成全呢？所以呢，他说主啊，如果这个事情成全的话，你就是那个施慈爱的神哈。有兴趣自己去读详细的内容，我只把大纲讲出来哈。那这是一个很普通不过的事情对吧？我相信当时也蛮多的这些仆人去为主人完成一些的任务，但是呢对他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把这个不可能三个字交了给这个凡事都能的神。他是一个看着他的主人，女主人家里发生一切事情的那一位仆人，哇，不可能生的孩子都生下来了，他看着他长大，他认为这一位神能够去成就这一件事。所以他的那个祷告，他连啊还没有 man 哦，诶，那个女生就出来了，就是 Rebecca， 这里有人叫 Rebecca 吗？利百加，哦，真的有哦，神赐福你哈，利百加很漂亮的一个女人。所以如果你要为女儿找名字哈，哪一个最漂亮哦？我不知道啊，有人讲是叫 Rachel， 所以很多叫 Rachel 的，一丢下去石头很多个哈。啊，这个 Rebecca 其实也是蛮美的 ，OK？ 那她就当着那个水缸出来哈，水瓶出来要去取水了。那她也很主动的来问候这个仆人，然后给他喝水。所以长话短说，因着这个事情哈，利百加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媳妇。而且呢很奇迹般的，他原来就是这个撒拉就是以撒的母亲的这个的那一边的亲戚舅舅那边的女儿。所以呢他们当时是近亲可以结婚的。所以呢 这一个事情就这样子成全了，而利百加也愿意跟着这个老仆人回到去迦南地，也不容易对吧？我相信他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他决定跟着回去了。所以圣经讲什么啊？当以撒、哦、他坐在那里看到老仆人回来，然后看到一个美女、哦、蒙着脸，他一看见他就爱上她了。然后他本来很思念母亲、哦、母亲去世了，那一个的感受那种哀伤就没有了，因为他找到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那个女人、哦、所以接下来其实你看到在创世纪蛮多的这些女生、哦、特别的故事产生。那你也可以回到家、哦、你 mark 起来、哦，创世纪第38章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谁啊？以撒生谁啊？雅各。来，全部要回去看创世纪。我的教会呢，我在2023年，我2022年回到我自己母会去牧养哦，因为之前的牧者退休了，我回到去继续牧养我的母会。之前在199多年我刚毕业的时候已经牧养了好几年哦，过后我到联会，到神学院，到一两间教会去帮忙他们，然后呢我再回到我自己的教会。2023年如果大家回去看日历呢，1月1号是主日那天。2023年的1月1号呢，我的讲道经文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2023年1月2号开始，我的教会的 YouTube 就出了每日灵修。那个灵修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有大概少过5分钟的灵修。灵修的内容就是下一个主日的讲道的经文。一直到今天为止，第4年了。那每一天都有那一个的灵修，所以我们在2023年是走过了这50章的创世纪，然后2024-25年呢，就把使徒行传，然后保罗那个宣教行程到的每一个的地方，加拉太、腓立比、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就把每一卷的教会书信全部在去年底讲完了，只剩下两卷没时间讲，就是以弗所书跟罗马书，今年会补齐。那就是一直这样子灵修讲道，灵修讲道。我的会众还不错，哈哈，可以回答一下。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我相信你们知道，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雅各，然后呢就生12个孩子对吧？所以他其中的儿子叫犹大，犹大不是大儿子，是第四个儿子，但是神拣选了犹大成为了耶稣的那一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所以不是第一个叫流便 Ruben 不是他，第二第三是利未，也不是，到了第四个神拣选了他成为了弥赛亚的那个支派。所以呢犹大你说哇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哦 sorry 他不厉害哈，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呢这个平凡中的神迹哈是有点特别的。其实他玛是他的媳妇来的，但是呢他玛是一个外邦的，应该是个迦南女人，他的大儿子娶了他不久以后死掉了，然后呢照犹太人的习俗呢，弟弟就要娶嫂嫂，至少要为嫂嫂，就是跟嫂嫂生个孩子下来继承哥哥的产业，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法的。但是弟弟呢不愿意，只愿意有肉体的享受，不愿意为哥哥留后，因为留后就会跟他抢家产哦。最近都有一些这样的新闻，娱乐新闻蛮好看的对吧？所以呢你看到他不愿意，不愿意，神也让第二的死掉了。哇，这个爸爸讲我大儿子娶你又死掉了，我二儿子娶你又死掉了，三儿子你先回娘家等弟弟长大，结果弟弟已经长大了，家公还没有叫他，而且有点奇怪了，家公不敢，结果他扮成妓女去诱惑他的家公，就生下了后代。所以等一下我给你看家谱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是有这个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打开圣经哇有那个圣光发出来一切都圣洁圣洁圣洁，其实你在看整个过程当中哇咁都得嘅这样子。然后呢再到后面 cut shot 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进了埃及，然后出了埃及，然后再进了迦南地哈。他们要进攻去到这个迦南地，得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呢，之前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个拉合跟探子，他们又在派探子哈，不是之前的那些探子，是后期第二代的。进到去耶利哥城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妓女拉合，是一个外邦人。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虽然是一个开酒楼的，在城墙那边的妓女，约书亚记回去看，很好看的，真的很好看的弟兄姐妹。然后呢，他怎么样的说，我听闻到你们以色列的神是很梗的，有一天你来攻破我们这个城墙。你知道耶利哥的城就是一个邑城，就是要让外敌人不能够进攻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卫城来的，所以很坚固的。但是他的信心还是相信，如果你们以色列人要进来，我们一定惨的，所以你记得纪念我，你知道吗？结果呢，他真的是当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大家也听过这个故事吧，很神奇的，就这样倒了下去。结果呢，他一家人就得救了。然后呢，就有接下来进入到王的列王的时期哈，过后呢，之前吧，列王时期之前，对不起，路德记跟波阿斯就这样子出现。路德也是一个外邦女人，路德是一个寡妇哈，嫁了给以色列人，结果丈夫身体太弱死掉了哈，结果呢没办法哈，但是她因为爱她的家婆，她跟着家婆回到去以色列的地，结果呢她嫁了给当时的波阿斯，所以你看到这个族谱里面好长哈，但是你会发现到哈，我看到这边有亚伯拉罕，然后你看到蓝色那些字吗？都是那些女人的名字。他玛看到吗？他玛是在耶稣的族谱里面出现，拉合在族谱里面出现，路德在族谱里面出现，是神迹吗？弟兄姐妹，是啊，哎，整个世界几千年以来就这一些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么重要，我相信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族谱里面，对吧？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以人的这一个人性出现在地上的时候，他继承了这个的身份。当然他当时是 100% 的人，也是 100% 的神。所以在这个的当中，我们看见整个的一直这样子走下去，一直到新月的时候，这两个很开心，就是玛利亚当天使跟他讲你会怀孕生子，他有点担心，然后天使说，哦，你的亲戚就是谁，伊丽莎伯在南部，玛利亚在北部加利利的拿撒勒，120公里，还要过约旦河一轮，再过约旦河一轮，如果你有兴趣请看新月的这些福音书哈，然后如果更有兴趣哈，可以上基督生平哈，就是把整个的地图哈更加了解清楚，那个亲身经历的感受。今天我特别就要鼓励，尤其妈妈们在你的忙碌生活里面去亲身经历整本的圣经，是非常的，英文讲 fascinating， 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更新的。然后呢，他就下到去找这个伊丽莎伯。伊丽莎伯是一个不可能怀孕的妇女，有点像莎拉的，她也是到了年迈都没有办法生孩子，结果她的丈夫是一个祭司，然后呢她怀孕了。这两个不可能怀孕的妇女遇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在当中，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然后约瑟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长大以后，有一次他去到撒玛利亚，就是他们要避开的，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图犹太人要避开的那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是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生下来的掺了的混了的一个种族，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的，他们很厌恶犹太人的，都不喜欢的。但是耶稣故意走过那个地方去见一个有了四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他丈夫的一个撒玛利亚夫人，在井旁有一个约会。对撒玛利亚夫人来说，这是一个神迹。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埋葬了，复活以后，有一个叫做多马的人，是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其中一个，他也看见了那钉痕在他的肋旁。所以这一些所有的 都是生命中的神迹。我一直这样子很快的从旧约创世纪一直讲到新约，甚至是复活。我只是要问尤其在座的妈妈们，你相信吗？在你忙碌的生活，无论你现在是个新手妈妈，或者是一个在最忙碌的时候，要带孩子上课啦，家里还有一个等着啦，还有老的啦，还有小的啦，这种忙碌的生活，还要去上班啦，有一些说、哦、我孩子已经长大了，空巢期，有些甚至还要再替孩子看孙的，都有。我相信无论你是在哪一个阶段的妈妈，我希望你都能够像多玛一样，每一天每个时刻都遇见复活的基督，在他凡事都能。所以祝福每一个的妈妈，希望今天透过这个很简单的讲道，第一，激发起你想看圣经。现在圣经你的 apps 电话里面是可以听的，你知道我的教会现在是每一天读圣经，一年里面要从就是cover to cover， 就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我也跟他们一起读。所以因为我身负重任啊，想不读都不行啊。每个就是在那个 apps 里面会看到谁有读谁没读，牧师没读，每个都、不要读，所以我就一定要读，早就要读，六点多就要读，他们就哇牧师六点，我五点，所以我教会有一个13岁的女生，她说我一定要追过牧师，结果我们今天是到100多天了，忘了到100多天，她已经读到130多天了。他讲牧师我已经130多，你怎么样都追不上我。我说好啊，你继续跑。一直看着看着他，他妈妈讲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样努力一直在读圣经，因为什么？他要赢过牧师，去吧，我很开心你们赢过我。所以每一天都发现神迹，然后看着他的生命转变，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输给他读经嘛。我看着这小女生一直在转变，不单她身高一直飙高，她的整个生命很不一样了。所以妈妈们，将你的孩子交给神，让你的孩子爱读圣经，从你开始。当你开始读，爸爸也陪着一起读，哇，每天在讲圣经里面讲什么，我相信会为你的家带来很大的改变。第二，要相信无论你现在是个怎么样的状况里面，神他能够，耶稣随时都在那里。只是很长，我们可以求很多的人，忘记去祈求神。一旦有问题，心情很不好，知道很不舒服，要开始了，先安静下来祷告。第一件事情祷告，主啊，帮助我，我将我自己再次交在你手中，带领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的里面，当有神的时候就有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一位丰盛慈爱的神，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愿你透过今天的话向我们来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就像那个仆人一样，就像圣经里面出现过的这一些的人物。主啊，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你的话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因着圣灵的同在，心意更新而变化。愿神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们和将来要成为母亲的，不只是今天是母亲节，而是提醒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有着满满的喜乐和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能够完成的，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恩典你的福气厚厚的浇灌在每一位母亲的生命当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